倪牧师，欢迎你到我们电台来，能够给听众分享一下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信这位主的。
好，谢谢，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也有很多的人问我，就是你在中国的环境下接受了耶稣，而且当他们知道我是在1968年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感到兴趣。
对，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
对，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消灭基督教和其他的所谓的四旧，但是我却偏偏在那个时候接受了耶稣。其实一直到大学以前我还不接受耶稣基督，虽然我个人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196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国内经历过那段时间的，是很难想到一个人会去接受基督教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常的教会生活已经停止了。事情应该从1966年开始说起。我是1964年进大学的，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被学校揪了出来，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学生。其实这些问题呢，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因为说话有的时候不太注意。比方说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排队的时候，因为那天正好是吃面条，是面少汤多，而广播里面又在播送经常听到的那首学习雷锋好榜样，
学习
忠于人民忠于党，
对，
这样一首歌我们可能都还记得。我听了以后呢，我也就顺便唱了一句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吃面我喝汤，就这样一首。接着呢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的皮夹子，皮夹子上面也印着雷锋的像，我就说雷锋给我看饭票，我的饭票丢不了
丢不了。
就是这样一些，
这些话都被同学听到哈。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其实也都是一些开玩笑的话。在1966年差不多是6月初的时候，就有大字报啊，就说我是反动学生、右派翻天等等。
嗯，
再加上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这时候我大概心里面也是觉得有些怕，但是呢还不是很厉害，因为随着不久运动的方向就转向了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我们这些人呢就被放在了一边。
嗯，
所以呢也着实的逍遥了一段时间。可是到了1968年，我记得那一年的年初，中央发了一个一号三号五号文件，那三个文件的意思就是要清理阶级队伍，或者叫一打三反。当时呢就把我还有其他一些学生啊、教工啊这些问题呢又揪了出来。这时候我知道是来真的了，心里面就充满着很多的惊恐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我们系里面扫厕所的一位老人，听说他是牛津大学的物理系的高材生，后来呢就在我们学校是个物理教授，但是因为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被划成了右派，所以一直就要扫厕所，一直扫到68年。这时候我想，我年纪轻轻难道也要走他这样的一条路吗？所以心里面就充满着担忧和惊恐。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我的生命发生了一种转变。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这位同学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看到他每次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在另外一边是在谢饭。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听了以后也吃一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把我小时候的经历告诉了他。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重病，我父母亲带我在上海各大医院都去看了，但是没有见好，医生说你们把这个孩子带回去准备一下后事。后来我父母亲所去的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到我们家来探访，知道我的病情就带我到礼拜堂，手按在我的身上给我做了祷告。很奇怪，一个礼拜这个病就好了。父母亲非常感谢神，就把我奉献给了神。当他知道这段经历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说你在西安有没有其他的亲戚？我说没有。他说那你礼拜天要不要上我家去？我说好。于是礼拜天我就上他家里去，到他家里面一看，他家的境况非常的清贫，母亲带着他 两个人相依为命。
嗯，
但是他的母亲从来都是心里面充满着平静，充满着高兴，充满着喜乐。他母亲告诉我，他是基督徒，知道我的情况，他母亲说很高兴，他说你以后每个礼拜天都可以到他们家去。于是我每个礼拜天就去他们家，他妈妈就带领我和他，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妈妈就拿出圣经来给我读，给我们讲，还经常的祷告。我记得那是在68年的圣诞节的时候，他妈妈说，平常我们只是读圣经祷告，今天晚上我们要唱诗歌。我说怎么可以唱诗歌？因为那个时候除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这几首歌以外，你只要唱不同于这些歌的，就会被其他的人发现。他妈妈说，他说我们到我们家里下面一个地洞去唱。我才知道原来那一年中央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他们家就开始挖这个地洞，他们有意的把这个地洞挖得大一点，就可以我们在里面聚会。当把一块厚木板盖上的时候，在下面唱歌，上面果然就听不见。
嗯，
所以在那天晚上我们唱了平安夜，还唱了其他几首歌，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当我们唱完歌读完圣经，他妈妈就问我，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吗？我说我愿意。他说那你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吗？我说我已经认过罪。他妈妈说你什么时候？我说就在那些天，他们要我向毛主席请罪的时候，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到礼拜堂去，听说要向神认罪，神就赦免。我想到我个人有很多的罪，特别是当我不再去教会，不再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就有很多的罪，比方说撒谎呀、骂人啊等等。我小时候虽然我不懂得基督的道理，但是我还是敬畏神的。记得小学时候有一次经历，他们知道我礼拜天要去教会，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就把我拦在一个弄堂口，叫我喊耶稣请我吃馒头，我请耶稣吃拳头。我知道这是亵渎神的，我就不肯讲，结果他们打了我一顿。我回去告诉我妈妈，我妈妈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敬畏神的，可是后来呢，我却越来越多的罪。我说我已经向神认罪了。
嗯，
他妈妈就带领我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我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很奇怪，当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原来我整天担心自己会被打成反动学生，以后的道路会是很凄惨。可是当我做了一个信耶稣的决定以后，我的心里面所想的已经不再是那些，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会来看顾我。虽然也许我会被打成反动学生，但是我相信耶稣还是会来看顾我。我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我们所可以信靠的。
那您毕业以后是在哪里工作呢？
对，我毕业以后我就分到了江西，1976年在西安结婚，分居了5年，后来呢就调到西安，在西安一家公司里面做机械工程师。
尼姆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大陆的时候，你身边的基督徒多不多呢？
并不多，特别是在1981年，就是我在江西工作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发现谁是基督徒。或许是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在那种形势下，人们都不愿意去谈论自己的信仰。当我1970年我离开西安分配到江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信仰的生命还是非常的幼小。当时我也不愿意和别人去分享这个信仰，我觉得我也无法去和别人分享。神奇妙的安排，在1976年结婚以后，我的太太她也是出自于基督徒的家庭，她父亲结婚的时候就给了她一本圣经，然后呢，她就把这本圣经就给了我。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系统的去读圣经。
您在1976年结婚，
是
您发现就是你的妻子也是一个基督徒，
是
这简直是海里捞针嘛。
对。
你是先知道他，那你就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信仰过呢？
这种信仰当时是在即便是男女朋友之间都不会分享的，因为在那个形式下。
嗯。
但是很奇怪，当结婚以后他就拿了一本书给我看，他说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一看是圣经我就笑了，我说这是圣经，我就把我在西安的一段故事告诉了他。他就告诉我他的父母亲也是基督徒，在1949年以前在新疆有英国的传教士带领他父母亲信主的，这本圣经就是那位传教士给他父亲，上面还有一个英文的签字。
这简直是太奇妙，你们有没有非常非常的高兴？这简直是，这是惊喜嘛。
对，特别是当我在1989年当我决定去读神学的时候，在我回顾往事的时候，我更是看到我过去的一生神已经做了非常奇妙的安排。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美国的故事呢？
好的。后来我1989年春天就到了 Wichita State University 在 Kansas。
还是读机械工程？
对，我是来读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当时到了1989年春假的时候，也就是我只读了半个学期两个月的课程，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很奇妙的很强烈的想法，很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到神学院去读神学。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接触到说有人向你介绍神学院，或者是你聚会的时候有人提起来这件事情呢？
没有，我知道在美国有神学院，也知道神学院出来的就是要去全世界的服侍神，去服侍众圣徒，我知道这一点，但是也没有任何人向我提出关于神学院的情况。
就是你突然心里有这种感觉？
对，我心里有这种感觉，我对这种感觉我感到很奇怪，我就开始检查这种感觉是从哪里发生的。我想是不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呢？其实并不是，因为经济上是我姐姐支持我出来，至少可以够一年的费用，而我去读神学院我也不知道这个费用会从哪里来。第二点呢，是不是因为课业上的困难？我也觉得不是，因为我原先是读工程的，再去读工程，无论从课业上无论从语言上都应该比读神学困难要少得多，所以我检查了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我就感到很奇怪。因为在 Wichita 呢有一个华人基督徒团契，有一天我就给那个团契的主席讲了这件事情，他说这是神的呼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呼召这样一种名词，以前从来也没听到过。但是他说我不敢确定，因为我没有这种经历。他说大概五月份左右，五月初左右，有一位从 Missouri 来的基督工人中心的一位高荣德牧师，他会到我们这里来讲道，他说你可以问问他，他会比较清楚的告诉你。到了五月初高牧师来了，我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他，他问了问我的情况，当我把我小时候曾经得病神医治了我，我的父母亲很感谢神就把我奉献给神的时候，他就肯定的告诉我这是神的呼召，这是神回应了我父母亲的这样一种奉献，从他的嘴里我知道这是神的呼召。既然是神的呼召，我想我就应当去顺服神的呼召。